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敬拜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特别，是关于瘟疫的。那我们今年应该已经听了很多关于冠状肺炎的事情，但是我来之前我有跟教会求证一下，今年有没有人讲利未记十三十四章，他说没有，他说那我还是讲，因为圣经关于这个瘟疫有一些启示，真的超乎古今中外所有一切的书籍。好，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再一次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对人生或整个世界所有重大的事情都有启示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要来读的，要来听，也要来体会你的心意。主啊，都求你所应许的圣灵，圣灵的恩膏要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，求你赐福我们讲的听的都有一个受教的心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充分的体会认识你的心意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瘟疫其实是圣经很久以前就已经预告的事情，使徒已经多次提到末世已经来了。那而且主耶稣也很清楚地提到末世的一些特征预兆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，所以念过去就好啊。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后面，关于瘟疫。好，有哪些预兆呢？我们总归纳来念过去就可以。第一，敌基督、假基督、假先知出现。第二，不法、不仁、不虔、不义的事情越来越严重。第三，天灾人祸越来越多，战争、饥荒、地震、瘟疫。我特别把瘟疫放歪一条线。这个事情其实耶稣讲这个事情，当然当时的听众众门徒讲义上有。好，那在这一个第一页上面，好，那这个很多耶稣讲了很多预兆，尤其是马太二十四章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记载这件事情，可是细节都不一样。这并不是在比赛记忆力，其实是因为圣经并没有把整个讲章都记下来，圣经只是一个讲到大纲而已。那所以三章大同小异，而路加却特别写上瘟疫这两个字。其实其他的门徒应该也有听到，但不能把全部的内容都写进去，那圣经会很胖很胖，所以都是写重点而已。可是路加特别写瘟疫，耶稣一定有讲瘟疫了，但是路加特别写。在我的看法里面，我讲到很少讲个人看法，但是我觉得是跟作者有关系，因为路加是一个医生，知道吗？他对这个瘟疫特别有印象，他别人没写他写了。耶稣有讲瘟疫的，那这个瘟疫也让我想到我们一月份的时候，我是某一个宣教机构的董事长，那我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，一月份哦，这个冠状肺炎已经在各处流行了，那么欧美还很多人没发现，但其实开始了。那我们本来有八个国家的人要来，100个人说要来，结果只来94个，有些人不敢来了。那我们当然不会怪他，因为这个还蛮吓人，对不对？但是90%的人来了。那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美国的牧师，那他说这个瘟疫他觉得很像出埃及记，这个上帝当初惩罚那个法老王啊，对不对？给他们很多灾难。他的我们中间休息在喝咖啡的时候他讲的了，他讲这个法老王，他的意思在讲阿贡那一个了。我也点头，知道我不否认这个事情，因为我在做大陆工作从1989开始做很久了，的确他们能拆教堂啊，拆十字架，逼迫基督徒啊，的确这些事情是很大的罪，知道吗？所以他这样讲我不否定哦，知道吗？那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是，再过一个月，美国也开始流行了。其实那个会议结束的时候，一月底，我们有在台湾的同工啊，我们有一次交通的聚会。那时候一月份啊，我们在私下交通的时候，我就提到啊，应该美国早就开始了，是他们不知道而已啊，因为整个冬天啊，这个流感死亡的人比往年都要多，很明显的增加，所以这个不一定是往年那种流感，应该这个冠状肺炎在美国至少一个月了，这是我的判断。有的同工不相信，但是我不要辩论这种事情，我只谈个人的感觉而已。好，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说，哎，阿法老王如果是阿贡那一个，为什么美国也有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病得这么重，对不对啊？死那么多，好，所以这个实在是这个病真的像耶稣讲的啊。我们今天不讲政治哦，我们像耶稣讲的，这个真的啊会越来越严重。医学越来越进步，可是瘟疫的脚步跑得比医学更快，知道吧？哦，医学是在后面追的，你知道吧？追得很辛苦啊。所以这个是末世的特征。好，历史历代都有天灾人祸，但是越靠近结束的时候就越多，就是了，越多，好，越来越频繁。第四倒是正面的哦，末世的特征，福音遍传，传遍天下，传给万民，每一个族群，传到地极最偏远的地方，这个快要完全成就了。至少有一个是跟我们家有关系的哦。这个圣经已经翻译成3500种文字了，其中布农族的圣经是我太太的外公翻译的。他小时候身体很不好啊，又瘦又小，胃肠病，肠胃的疾病，可是他后来竟然是成为宣教士啊，哦，他是闽南人，可是跑到那个布农族的地方，布农族的地方分布很广的，从南投、嘉义、高雄一直到屏东都有，你知道吗？在山上，他山上跑来跑去啊，越跑身体越强壮，哦，那么活到100多岁啊，是那个他花11年的时间，他可以用布农族讲道的，哦，然后他翻译新约圣经，这3000多种有一种就是他翻译的，所以这个事也快要应验了哦，快要完全应验了，每一个族群。包括最偏远的地区都快要都有福音了，好，所以这也是末世的特征，这个倒是正面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回到这个主题，这个其中末世的一个特征就是瘟疫越来越多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瘟疫是3500年前那时候最吓人的，虽然那时候最吓人，到20世纪还是很吓人的。台湾很有名的就是乐生疗养院，日据时代就成立了。这个乐生疗养院最有名的是这个乐生阿嬷，1919年诞生的，她竟然活了98岁，这是破了我看是古今中外还有历史的记录了。因为麻风病人的平均寿命是少很多的啦，你光是心情的郁闷就让你实在是活得不开心了，还有一不少人自杀的，知道吗？几乎都是终身隔离的。那它不是一个严重的皮肤病而已，它是深入皮下，连神经都损坏了，然后后来连肢体常常就失落了。为什么失落？因为神经也坏掉了。那生疗养院还有一个小孩子，我印象很深刻的，这个他读小学的时候啊，他很神勇的打架，他不会痛的，哇，所以人家会怕他，啊，他摔倒也不会痛，对，他很神勇打架。小孩子我们在乡下打架算是运动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后来有人发现奇怪哦，其实真的很严重，其实他是麻风病人，他的神经已经损坏了，神经损坏以后，这个比如说你皮肤受伤或者烫伤，其实我们会有感觉的，然后赶快去处理就不会继续烂下去了。 可是他们也不痛了，因为神经坏掉了，所以就后来又一直烂下去，后来有很多的肢体就坏掉了，知道吗？坏掉他们就截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去麻风病村啊，这个肢体不完全的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很正常的事情。这是另外一个病人，左手右手都变这样子的，啊，有人整个脸也都变形了，啊，是很严重的。什么时候才开始得到控制？1940，抗生素渐出现了，然后再经过20年才控制下来，因为抗生素不是一出来就用得很好，是越来越成熟，知道吗？哦，1960以后，台湾的麻风病基本上没有了，有没有完全绝迹？没有。现在一年大概有十几个麻风病人，但是因为有很好的医疗环境，所以不需要住在乐生疗养院了。乐生疗养院，你知道我们做机场捷运，慢了10年完工，就是因为乐生疗养院。有一些怀旧的人士说这是古迹，而且有很重要的历史含义，不可以拆，因为捷运的机场就是这些捷运的车厢跟车头是要有一个大的地方，他们选中了乐生疗养院，有一堆人抗议，就延了10年才完工，你知道吗？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啊。乐生疗养院，好，那我们虽然现在这一个麻风病已经得到控制了，但是其他的瘟疫却还在流行，还在流行啊。所以我们仍然要看这个题目。那今天看起来这讲义很吓人哦，两页密密麻麻的哦。我跟各位好像讲过，我岳母跟我说你不要给讲义，人家以为你在上课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下课哦。那好，我后来还是决定要给讲义啊，因为投影片我后来才有一个觉悟哈，投影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，除非你有超强的组织跟记忆力，要不然看了几十片的投影片以后，你整个全面的东西其实还是零散的。所以后来我决定每次给一页，今天比较特别，给两页哦。那给两页啊，我也不想给太多，让大家吓坏了哦。那不知道会不会有午餐可以吃哦？那么讲那么长，不会了哦。我们虽然两页，但我还是会控制在午餐之前，让你们可以离开哦。好，那所以这个看起来有点复杂哈，但没有太复杂哦。我们看。这个有总共只有三个格子而已啊，四格啊。正面刚刚读过了这六节，是在讲麻风病的确诊跟隔离。如果你刚刚念的时候没有打瞌睡的话，你已经会发现其中有奥妙了。是有什么数字？7天再加7天，然后隔离2周啊。这是第一段啊。前面六节，其实这第一段中间画一条虚线，是有两个状况的。第一个是确诊得病了要隔离，第二个是确诊没有得病。你听这句话很奇怪，那这个是我故意这样讲的。确诊跟得病不能直接画等号，你知道吗？这中文是不太对的，我对中文很敏感的，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为了追我太太啊，那时候她才19岁，她读中文系的啊，我都替她写作业啊，诗跟词都我写的啊，所以我的书10本都卖得不错啊，所以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。所以确诊就是确诊，不是说得病才叫确诊，确定诊断说你没有病也是确诊啊啊。但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，我回到这里啊，这里有两个确诊，前面是确诊得病了，后面是确诊没有病，不是麻风病了，有病了，只是皮肤病，不是麻风病了，啊，好，所以这是这个情况啊。那么第二格第一页下面啊，是那一些被隔离的人，这很严重的，要远离人群，独自在旷野啊，有他们单独的小帐篷啊，好吧，那很辛苦，很痛苦了啊。那他们有没有人得痊愈？有少数人得权利，要怎么处理？这是第一页下面啊。那么翻过来第二页，第二页是在讲什么？讲环境。麻风病人住过，或者是 有嫌疑的。那个房子看起来过瘾，闽南话说有异状，对不对？哦，房子也要确诊哦，知道吗？又感觉这房子怪怪的哦，也要去检查，要去看这个房子有没有生病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所以第二页是讲这件事情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没有太复杂哦。那我们回到第一页，我们就把这四个状况一一看过去啊。我们第一堂的人只讲第一页，因为他们是第一堂啊。我们第二堂可以讲两页啊。第一堂来不及讲那个环境，环境也是要得医治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啊，很快速的把这四个状况都看过去啊。第一个状况是第一种，就是确诊的啊。耶和华跟摩西亚伦说，这是3500年前哦，啊，跟他说哈，哎。奇怪哦，皮肤上又长疖子，又长或是长癣，而且又会有火斑，那后来越来越严重，那就是大麻风哦，越来越严重哦。那再往下看哦，火斑，这是麻风病的火斑哦，真的跟被火烧过一样，不是普通的皮肤病哦。好，好，如果有看起来这个好像是麻风病，就不可以随便的，要非常严肃对待了哦。那这个祭司要去查看，因为这个严重的病啊，上帝规定祭司要去看，这个不是很难看出来的啊。祭司视力还不太差，仔细看一下看得出来了哦。这个查看就是这几个特征哦。毛变白了，我们刚刚讲那个疖子啊，有那个疖子，疖子现在比较少用的啊，这是清朝末年的白话文，其实闽南话叫做点啊了啊，点啊，就是比较深入的哦，毛囊炎啊，每一根毛啊，如果你视力很好，你手掌拿起来会看到有毛的，知道吗？哦，有人比较严重的，连每个指头上面都有很多毛，有没有？进化不太成功的哈，那但是基本上啊，其实全身都有毛，有人比较明显，有人不太明显。每一个毛下面有一个袋子的毛囊啊，这个点感已经深入毛囊了，不是表皮的一个皮肤病而已啊。但是毛囊整个坏掉了。那个毛也坏掉了。以色列人不是白种人哦，他是亚洲人哦，知道吗？哦，他的毛不是白色的，知道吗？哦，白种人的毛也不一定是白色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他那个他们不是白种人，可是毛变白了，这表示毛囊坏掉了，整个下面那个袋子都坏掉了。哦，加上那个生于肉上的皮啊，哦，有些皮肤病也会深入，可是麻风病会更深入，你也看得出来的，啊，看得出来，深入了，哦，深入了，而且刚刚提到那个火斑哦，火斑不是普通的皮肤病了，也不是新鲜而已，哦，它是已经，以色列人比我们白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可是已经红得发紫了，这个三个现象在一起，那个火斑红得发紫了，又有毛又变白了，而且又深入皮下，啊，这个确定是麻风病，确诊怎么办？啊，这就要隔离了。这是第三节讲，定他为不洁净。那时间的缘故，我们直接跳到13章的后面，10章的后面谈到隔离，4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在病在他身上的日子，他便是不洁净。他既不洁净，就要独居隐患。那个不洁净不是没有洗澡了，而是细菌了。麻风病不是那个滤过性病毒哦，不像肺炎，它是一种很毒的细菌。那它是不洁净的，因为会让大家都得病啊，传染力还蛮强的，要独居隐患。好，这是隔离的，基本上是长期的隔离啊。好，台湾也是哈，热身疗养日据时代设立的，一直到1950、1960啊， 看到麻风病都直接送到那里去了，大部分就是终身监禁的，也不能结婚，要回家很困难的，啊，医生许可可以暂时去探亲，啊，情况比较轻微的，但大部分都是很苦的，啊，好，这就是长期隔离，啊，这是第一个情况。第二个情况是四到六节，啊，提到检查之后确诊不是麻风病。好，怎么确诊呢？第一，那个火斑啊，在他的肉皮上是白的，这句话有点矛盾。其实是那个斑呐，啊，有人那个斑块有一块斑啊，看得出来啊，很大片，对不对啊？但它没有变红，变红，红的发紫，就糟糕了啊！那整片坏掉了啊！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不生于脾啊，这个就不是很肤浅呐。哦，是很深刻的哦。这件事情倒是不要太深刻哦，肤浅很好哦。如果是肤浅的，这很容易医，知道吧？哈，哦，这不是肤浅的，是如果得病就是深入，这个是肤浅，很好哦。那第三呢，毛也没有变白，毛囊没有坏掉了，哦，这个不是麻风病啊，哦，这个叫做这三个现象。确定的啊，哦，这只是一采阴而已哦，啊，哦，这个技师发现没有这三个毛病，啊，哦，这个不是麻风病啊，哦，好，不是麻风病怎么处理呢？是不是直接放他回家？不可以，你虽然你的判断他不是麻风病，一采阴，但是呢，说不定那个有些细菌你肉眼也没有看出来啊。古代又没有显微镜，对不对啊，哦？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先怎样隔离七天再说，哦，隔离七天，然后下一步七天以后再去查看，灾病止住了，没有扩散，哦，这个叫做二采阴哦，没有扩散啊，哦，应该是安全的，哦，但是为了更安全啊，哦，再关一周。哦，再关一周，两周的隔离之后，再第三次去查看，啊，灾病发暗，本来发炎嘛，皮肤病对不对啊？那现在发暗了，那个发炎的现象消失了。大部分的皮肤病啊，你如果保持干净啊，那不要用水啊、肥皂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基本上多喝水、休息够啊，大部分会自己好，你知道吗？啊。我基本上皮肤病不理他了，哦，但是你如果不理他还是很严重，赶快去看医生，哦，不要害你，哦，啊，我通常会自己好，哦，但是有时候严重也不会自己好了，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三采阴了，哦，第二周隔离结束去看他灾病已经这个那个消炎发炎的现象消失了，也没有扩散了，好，这个是真的安全了，啊。还有一个动作，定它为洁净，定它为洁净，这很重要，因为起初被隔离两周嘛，大家都会害怕，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刚刚提到那个国际会议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我有没有提国际会议？有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主办的人，哦，我虽然是董事长，我没有空管这个事情，哦，那个。我一个助理他很强的，哇，他把100个人的活动90人了办得很好，什么吃衣住行都要管，可是他太累了，那所以第二周就病倒了，大家都离开以后他休息的时候啊，生病了，同工们跟我讲他在荣总那边在加护病房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他是不是这一个冠状肺炎，后来不是，他得了一种比冠状肺炎更严重的肺炎，叫做赫博士肺炎。赫博士不是 Dr. 赫哦，是赫博这个人发现的。赫博士发现那个肺炎，他传染力不高，可是死亡率很高。哦，我去了解以后吓坏了，哦，哇，他做得这么好，可是太累了。因为他要防疫啊，很多同工不敢来，他要做得很好， 所以太累了。那我知道消息，除了召集祷告会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同工很优秀，二十几年了，那不能死的，因为死亡率很高啊。那我们迫切祷告，我去看他。哎，穿上防护衣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就进去那个加护病房，啊，我开门就进去了。哦，我正在跟他谈话，哦，谈了十分钟啊。那外面玻璃有看大片的玻璃，那个护士一直跟我摇手啊。我想怎么回事？他叫我出来，我赶快出去。他说这是负压隔离病房，人不能进去的，玻璃外面讲话就好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我跟他讲了十分钟哎，哦，那我姐很近哎，啊，哦，是一月份，你不要紧张哦，一月份的事情啊，哦，我出去我有点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坐在外面的院子那边啊，啊，坐在太阳下，我祷告，啊，也跟他打手机，好，啊，说我被赶出来，啊，那为他也为他祝福。我回家以后，我就很小心的，我平常是不小心的，因为我们家谁得了这么。这个流感啊，我都不理了，他们好好休息喝水哦。听说哈，哦，你这个好好休息跟喝水哈，哦，七天会好啊，哦。如果去看医生，一个礼拜会好，哦，啊。那看医生会比较舒服一点啊，哦。所以我没有很紧张，而我从来不隔离的哦，所以都不会被传染。那所以我本来很粗心，可是这一次我就不敢大意了。我已经退休66岁了，哦，所以可能不能大意了，哦，所以我三个孩子都没有住在一起，他们周末都会回来，我就离开我远一点了，哦，我自我隔离两个礼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死亡率很高的，哦，我保护我的家人，哦，所以这个是要小心的，哦，那这个是确诊三彩阴，哦，第三个礼拜发现好了，只是极限啊，哦，没问题啊，哦，他就可以宣布得洁净，就可以回到社区了。要不然大家都害怕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为了爱心的缘故，他也不敢跟家人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很痛苦了。对，已经得净了，哇，可以恢复家庭生活、社会生活，这很高兴的事情啊。好，前面两个情况讲完了啊，哦，那最后一个动作就是，不但是宣布洁净，他可以恢复这种正常的社会生活，而且要消毒洗衣服就够了，因为已经三彩阴了，又隔离两周了，哦，以色列那边天气很干爽的，这个洗衣服洗好晒干就算消毒完毕了，知道吗？哦，那好，第三个情况消毒完毕，接下来进入14章啊，那较紧，哦，我们是天才班已经讲完13章了，哦，我们进入14章啊，哦，14章在讲另外，哦，对不起，13章后面还有一件事情，啊，那个跳过去，14章就可以了。14章讲另外一个状况，哦，就是第一个状况，有人长期隔离，其中有少数得到痊愈的，哦，得到痊愈是怎么知道的？第一个知道得痊愈的人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是病人自己，因为这个病太痛苦了。竟然好转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好转了。当然这个第一个发现是他自己，这是一彩阴哦，他发现自己好了，但是还不能凭他自己的感觉，知道吗？哦，他的感觉应该是很准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病就病很久了，各方面都改善了，很可能是真的，对哈，哦，但是安全起见还是请祭司去看一他，哦，不是叫他来祭司的家哦，是祭司去野外看他啊，那去查看，看见他怎样得痊愈了啊？祭司看多了变成医生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啊，这不知道怎么医病，至少也知道怎么看病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他看他已经得痊愈了啊，这个去营外查看，看见他已经得痊愈了，这是二彩阴哦，哦，已经得痊愈了。然后他要做什么动作？先献祭，献祭。这是很大的事情，病这么久好了，对不对？要上帝，向上帝献祭。那么这个献祭其实在旧约里面真的是繁文缛节哦。要搞清楚的话，不但不能吃午餐，连晚餐恐怕都不能吃了，哦，整套旧约的献祭制度非常复杂。我们今天只讲重点，哦，讲几个名词就好，哦，这个 这个献祭哈，两只火鸟，还有准备香柏木、朱红色的线，还有牛膝草，还有活水，活水啊。那我昨天早上去带几个年轻人去爬山啊。啊，感谢神，应该说他们陪我爬山啊，我感谢神，连续三年都有年轻人陪我爬山啊，啊，因为我有一次带他们去西藏5200公尺的地方，我发现大家都很平安，我就很兴奋说，这个5200都来了，玉山才4000，我们去爬玉山好不好？他们竟然都说好，糟糕了，我随便讲了，他们说要去玉山，我也没去过啊，所以我就开始锻炼了，后来真的带他们去玉山第一高峰，又去雪山第二高峰，他们爬出兴趣来了，现在。每个月都陪我爬山，我就会发现，哦，我们后山北投的后山，那个山顶上竟然有一条水沟，是活水，一条水沟几百公尺哦，大概800公尺，是活水，哦，一个山泉水这样流过去，里面有鱼有虾，昨天仔细看还有虾子，哇，真的太神奇了，哦，我们家后山我竟然没发现，哦，那我修。退休才回去北投了，那所以这个是活水，然后做什么动作？把牛，不是牛，对不起，是羊，也不是鸟，我的爱捆了啊！旧约献祭真的有牛有羊，还有斑鸠，有什么都有哈，很复杂。我们就讲这个活鸟就好了哈，杀一只放在活水的那个水盆里面，而且把刚刚那个材料香柏木跟红色的线放进去，还要把牛膝草放进去啊。那么为什么牛膝草？你看这张图就懂了哈。牛膝草有没有很眼熟呢？很像什么草？薰衣草啊，很像薰衣草。这个晒干了以后，那这个你放在，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晒干了哈。反正它有很多毛，你给它放在那个水盆里面，那边里面有水也有血，然后。往这个得痊愈的人身上撒7次，撒7次。好，这个撒7次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只讲这个重点，有活水，有鸟的血，这个是代表洁净哦。撒7次是在代表完全洁净哦。7代表完全，这不是传说，这是真的。这个注脚里面有写啊。这个7灵7灯7角7眼都是在讲上帝的完全。撒七次就是完全洁净了，当然也是一个宣告啊。好，这个是这个献祭的意思啊。那这个意思里面啊，其实啊，再补充一句啊，这个献祭里面还有一个救赎的意思哦。两只鸟，一只杀死。那个血留在那个水盆里面，一只怎样放它走？这个在讲耶稣的死跟复活，耶稣的救恩就是他的死跟复活合在一起才算救赎完成了。我以前不懂啊，我17岁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有一天讲员布道会啊，哦，这个。他讲耶稣的死跟复活，我竟然在一直为讲员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那个复活很难信呢，不要讲那个比较好。我还跟耶稣讲不要讲复活，耶稣的死为我们牺牲很感人啊。我后来我懂了以后，我觉得自己很可笑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这个救恩会不会成立？就不成立了啦。其实这两个是连在一起，你去看使徒们在布道的时候都把死跟复活一起讲了，传福音的时候都把耶稣的死跟复活一起讲，这才是完整的救恩啊。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受死的刑罚。那耶稣其实他没有罪，他其实是不该死，他愿意受死是因为他成为人的样式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降生为人，成为罪人的形状哦，替罪人受死的刑罚。但上帝是公义的，他为我们死在表达神的慈爱，但上帝不是慈爱而已，他也是公义的，罪一定要处理， 要受死的刑罚。
可是耶稣根本没有罪，不该死，第三天就叫他从死里复活了。
这代表整个救恩的完成，耶稣已经胜过罪恶，已经胜过死亡了，而且我们也可以胜过罪恶，也可以胜过死亡。好，这是代表，这个是代表的救恩。一只鸟为我们死了，另外一只让它飞走，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。好，这个是献祭。献祭我们现在在讲的是第三个情况哦，希望你没有混在一起哦。这第三个情况是在讲长期隔离的麻风病人，其中有少数得痊愈了，真的得痊愈了，这个屡次确认得痊愈了，宣布他已经得洁净了，这已经讲过了，因为他就可以回到社会了。他通常是隔离很多年的，很多年。乐圣疗养院到20世纪60年代，里面还有一大堆关几十年的患人在里面哦。到70年代才渐渐消失。现在那边还有一个医院，就看普通的病人，不是看麻风病人。那个是宣布绝境，大家可以回家，他们可以回家了。那回家之前要消毒，请注意哦。消毒的时候，这个是要不但洗衣服哦，而且剃去毛发、洗澡，然后才可以进去营区哦。大概大家看电视、看新闻，大概有注意到哦，1月份的时候，有一大批医护人员进去武汉，对不对哦？他们一声令下全部都来了，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被强迫的啊！其实有一个上海医院的院长，我是很感动的，他是院长，他带领一队医护人员就到武汉去了。他说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到前线打仗的时候，他就身先士卒，就整群人都去了。他们真的很多人，好几千人去了，19天就把病压下来了。虽然那时候很多人嘲笑他们，对不对？说那个隔离区啊，厕所那么少啊，等等。可是他们效果好不好？效果很好。当然也有医护人员死掉的，但是总的来讲，整个压下去，19天他们回家了。你看他们那时候剃去头发，对不对？很多人笑他们，其实这是圣经规定的，头发里面有细菌了，有病毒了，这个要处理，剃光头比较不会被感染，漂亮比较重要还是生命比较重要？生命比较重要，头发以后还会长出来，对不对？先剃头没关系，就剃头了，19天就回家了，头发还没有长出来，他们真的19天把它压下去了哦，大部分的医护人员回家了。有一部医还在那里，他们回去，哇，阿贡很会做内宣啊，外宣，对不对？台湾也很会做，那这个内宣外宣哦，他们回到故乡，这甘肃的宝鸡机场，哇，乐队就在机场欢迎啊，对不对？的确他们成功了，知道吗？那这个压下去了，好，这个不要笑他，这是圣经规定的，毛发里面是有细菌的。而且麻风病的细菌是很毒的啊，剃掉比较安全。那一个已经得痊愈的病人哦，经过这些措施了，然后再消毒一次哦，这个消毒之后，是不是就直接回家？不是，回到家门口，在自己的帐篷外住7天。那个时候是出埃及的过程，还没有去以色列定居，那个过程大家都住帐篷，营区是暗的，你的家庭姓氏跟你的这一个12个支派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安排好的，回到自己家门口住7天，这个就是居家隔离了。这个我经验过，我8月的时候啊，
我儿子从大陆打电话回来，他说他要回家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回家？他不是因为有病毒的原因，是因为有公安，有公安。我心里面讲，公安没怕，你爸爸常常碰到公安的。可是我不勉强他，他说要回家，因为他没有见过公安，对不对？他有点害怕。我说我跟妈妈会帮你把隔离房准备好，但是你要祷告。我心里面觉得他不应该回来，那但是我不勉强他。我说我跟妈妈会把你隔离房准备好，我家虽然很破旧50年了，可是我们院子里面有一间套房啊，是可以当隔离房的。我就把我们两个把它打扫干净准备好，说你可以回家啊。他礼拜六告诉礼拜三告诉我说礼拜六的机票买好了，但是我跟他说你要跟上帝祷告，我们都要什么事情重大的事情都要寻求神。那如果不应该回来的话，你最多只是损失一张机票5-6千块台币而已，我跟他这样讲。他真的有在祷告，礼拜五晚上礼拜六就要回来了，礼拜五晚上打电话来说我不回家了。我心里想感谢神，我认为他不应该回家，任务未了啊，他就留下来，到现在还留在那边。所以我也经历过这个居家隔离很麻烦的，我光想到说那个食物跟垃圾我就怎么办啊，对不对？两个礼拜也是麻烦了，衣服啊，对不对？虽然说可以从窗户丢给他的还是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麻烦让你不用隔离了，但是这个还叫隔离，为了安全起见再观察7天啊，然后再彻底消毒，头发、胡须、眉毛、全身的毛都剃光。我是一个很多疑的人，跟多马差不多哦。怎么想，古代刮胡刀有这么厉害吗？全身的毛都剃光，不会遍体鳞伤吗？你知道我读圣经哦，毛病很大哦，常常会看负面的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相信可能啦，可是我说他们的技术有这么好吗？这个。可是我正在怀疑的时候，这只有2个礼拜前的事情而已，上帝竟然让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看到一个考古学的发现。古代的刮胡刀，以色列的刮胡刀，哇，是一个手把。我们你知道我们现在刮胡刀那么先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小心会不会受伤你知道吗？会的。我如果讲到前很赶发现没刮胡须后，可能就刮伤了，知道吗？赶的时候就危险了。可是他们古代怎么刮这个体毛啊？原来他们有很好的刮胡刀，很薄又很大片，很大片反而比较安全，知道吗？这个不会轻轻的这样，好像一片竹片刮过去的感觉而已。反正小心一点，技术不要太差。反正他们有这样的刮胡刀啊。所以他们可以把全身的体毛刮光光，这个是一个彻底的消毒，然后洗澡回家，这个是谈这个痊愈者的处理。那这个前面已经讲过献祭了，这个整个处理完毕还要再献祭才算结束了。所以你看好像很麻烦，其实不是很麻烦，这是很大的事情啊。这个几乎不能回家的人回家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是大事情，再献祭一次。这个献祭是有除罪的意思哦。不但上帝不但是让我们的肉体得洁净得医治，也让我们的灵魂得救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是赎罪哦，赎罪不是只有肉体，肉体得医治是暂时的，知道吗？有一天还会病，而且一定会死哦。有一天呐，那我不是咒诅你，我讲我啊，好了，我们啊，有一天一定会病，而且一定会死，对啊。但是灵魂得救，永远得救了，灵魂不会死了。我们死的时候，灵魂只是搬家而已，从我们身上就到主耶稣那里去了。知道吗？灵魂不再死了，我们已经得永生了，肉体还没有，肉体还在地上休息。上帝把死亡当作睡觉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无论你的尸体在哪里，
不要讲你了，我们了，无论我们的尸体在哪里，那个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，圣经使徒也讲，我今天不空，没有空不讲这个，我们做体要有一个荣耀的复活。启示录二十章告诉我们，连那一些死在海里面的人啊，也要起来哦。圣经最后面，耶稣再来的时刻，要对全人类，包括古往今来、古今中外所有的人，有没有信，通通起来。耶稣要做最后审判，做最后审判。所以那个时候，肉体才是彻底的医治哦。我们现在医治都是暂时的。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很虚荣啊，我的眉毛少一半啊，我曾经想要去秀眉，后来我想不对，我老的时候这边变白啊，这边黑，秀眉是黑色，原来的眉毛变白色，那么很难看，我就放弃了，放弃了哈。我就从小有一个，不是从小，从我女儿小时候，我就有一个纳闷，为什么她一直要留那个刘海遮住眉毛，我都不懂啊。他跟我说他额头太高，我说额头太高没问题啊，大陆有一个主持人哦，额头很高，哦，但是他永远把额头露出来，这是有智慧的。他说不要，额头高不要露出来。可是一直到去年他才让我知道真相，他给我看我的眉毛只有一半啊，糟糕，他是爸爸的，害你的，他没办法，你就继续遮住你的眉毛好了啊。所以这个要得到释放的，我们肉体不完全，最美的人有一天也没办法了啊！林志玲跟二十岁的时候比起来，已经差不少了。卸妆的时候已经差很多了啊！所以，上帝要的不只是肉体得之一致得洁净，他这个两度献祭是要灵魂也得到洁净，得到赦免，得到这一个拯救。得到救赎，得到永生，这才是彻底的医治。好，接下来啊，十几分钟而已啊，我们要讲第二页啊，这个上一堂没讲的啊，这个他们万一问你的话，如果有人那么渴慕的话，你再跟他们讲啊。我刚刚离开的时候，丽丽姐妹，不是丽丽，那个玉玉姐妹。糟糕，我这个退休脑袋退步了。玉玉姐妹跟我说，你为什么没讲完呢、啊？太可惜了。我说你自己看，你一定看得懂了啦。好，他看怎么搞，我去喝咖啡，他拦住我，为什么不讲完了？好，那因为时间到了，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，刚好可以把这个讲完。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段，那我们只能讲重点，没有空讲细节了。房子会不会生病呢？房子会生病的，细菌是不长眼睛的，对不对啊？他不会说你长得比较漂亮，我就不要去沾染你，对不对啊？他会爬到墙上，爬到墙上去的，这是圣经写的哦。房子也会得麻风病啊、哦，有特别是那个麻风病人住过的房子，知道吗？接触过的房子，有人去跟技师报告说。某某人的房子二三十五节好像生病了，怎么知道生病了你知道吗？要去通报技师，就要去检查哦。技师不能贸然去检查，如果那是真的，他进去他自己说不定衣服碰到了，对不对？技师不能进去哦，先派工作人员，当然也要防护一下，对不对？把房子完全腾空哦，空无一物，知道吗？这样比较安全。可能腾空之后窗户打开，对不对？以色列气候干燥，这个热风吹入几天，大概细菌会死掉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进去检查腾空，然后进去查看那个房子，查看以后呢，灾病在墙上发绿发红，而且凹陷那个挖就是深入了，这个细菌很毒哦。以色列人住的房子其实是用石头一块一块堆起来的，以色列人古代就比较高级了，他们会用石灰把它抹得很平很漂亮的，石灰是白的，
所以如果这个白色的墙面出现的麻风病在那边扩散，看得出来看不出来？肉眼就可以看出来，发绿发红。可能有人没看过，我看过啊。我刚退伍的时候啊，我高中没有毕业，我到现在高中没有毕业。我后大退伍的时候，还好我读了两年，同等学历也可以报考啊。那我要不要报考？十月中旬才退伍，七月一号就要联考了，我就去小夜班上班啊。小夜班只工作五个小时，可以吃饭，可以付房租，够了啊。那啊，我要预算有限啊，要省钱了。我先买那个杠子头啊，杠子头，山东人，硬邦邦像石头一样，很耐饿了。我再煮一个大锅菜，啊、哦，就可以吃三天，你知道吗？杠子头，我想这个货买一盒，放在我的007手提箱里面啊、哦，放在床底下，我以为可以吃很久，结果第六天它就发绿了，发绿了，哦、糟糕，床底下大概太湿了，对，007也不保险，对不对啊？哦那个箱子四方形的，我们那时候最流行的是007手提箱，因为那是情报员的啊。那结果整批都发绿了，糟糕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，这个是细菌啊啊。那怎么办？生病了啊，确诊了啊，然后呢，赶快出去啊！房子怎样锁起来，任何人都不可以进去，空房子哦，空的已经腾空了。谁都不准进去，窗户打开啊，继续来消毒。然后封锁七天，也要七天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防止七天啊。然后之后呢，再进去查看，发现扩散，啊，这确诊了，知道吗？发现扩散，上礼拜那个现在扩大了。你的记忆力要好一点呢、啊。如果我的话，说不定看不清楚，对不对啊？现在有手机拍一下就知道，比一下就知道扩散了，扩散了。那这确诊了，要做什么？移除病源呐、啊，要把石头挖出来。这石头不是这么小块哦，以色列那个石头是这么大块的，大概30公分乘以50公分，是这很贵的，挖出来，而且不是那一块啊。四周围的那几块都挖出来，房子会不会倒下来？不会，因为这一个墙面好几十块的，抽个三五块出来，房子不会倒的啊。而且四周围的石灰都刮除干净，然后移除，把它丢到城外不洁净之处。什么意思啊？一般的垃圾在围墙附近就有垃圾堆的，用火烧的，一直烧啊。那在城外，可是这种有毒的病菌，这个要远离这个。城市放在那边，好，移除病菌，然后呢要补上新的石头，要重新来有来慢这个房子。慢这个字很少用，给你看图比较快哦。路边有时候你还会看到手上那一个板子上面有水泥，对不对啊？或者石灰，洗压给我们的话，日本话、哦、这个墙面做好了还要用很细的石灰再把它涂得很平很漂亮啊，慢好了以后呢，啊，这个再进去查看，再进去查看，大费周章，结果发现还有细菌，那怎么办啊？没救了，哦，怎么办？这个整个房子都拆掉，石头、木头、灰，你全部都移到。那个叫做有毒的那个垃圾堆那里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有毒的垃圾堆啊。好，这是处理是这样处理的。那顺便提到一件事情啊，在那个过程，曾经在房子里面待过的人啊，他们也要消毒啊。这个他们是。被定为不洁净的，然后呢要隔离，然后还要洗衣服，洗衣服。好，刚刚讲的是确诊染疫的处理，最后这个刚刚提到重新补石头，粉刷石 灰，对不对啊？
那是白色的哦，天然白。
然后去检查，发现没有发散，这是另外最后一个情况了。啊，
今天已经是最后一个情况。如果你脑袋已经像一团浆糊了，我也没办法哈、哦。但是回去看看讲义，应该马上会很清楚啊、哦。那最后这个情况是说，刚刚说重新粉刷之后，有的又还病还在，又长出来了；有的是已经死掉、死光光的，知道吗？啊、哦，那些病菌死光光的。好，这个叫做洁净了啊，这个已经得痊愈了啊。然后先不洁净啊，那先不洁净，大家才敢进去呀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黄风病不得了，然后献祭，防止为了防止得洁净来献祭，献祭的仪式是一样的啊。然后还要把鸟放出去，对不对啊？表示连房子都被上帝洁净了啊，那已经死而复活了，这个房子大家都可以来这边。这个聚餐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要怕了。哦，好，最后五分钟刚好可以做总归纳啊、哦。我们看讲义最后一页最下面，直接看前面就可以了。来，哦、我们读过去啊、哦。第一，外在与内在的洁净，不只是得医治，也得到赦罪，就是在讲献祭这件事情啊、哦。我们已经解释过了。上帝在乎的不是这个暂时的医治啦、哦、其实上帝在乎的是永远得救。好，更重要。好，我们读这一节经文，身体灵魂都要圣洁，不是只有身体。好，第二，我们读一下圣经的权威与上帝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你说是什么地方提的？你光是一开头还没有讲到，我们读前面六节，如果你没有打瞌睡，你应该会发现这个数字很奇妙的，两个七，对不对？哦，七天再加七天，还要三才音呢、啊，怎么这么巧合呢？这是3500年前写的、啊，其实这不是巧合，这当然是上帝的智慧，也是圣经的权威。圣灵感动作者写的，不是他们自己多厉害，知道吗？哦，医生要研究很久才归纳出这个公式的，知道吗？哦，可是他们3500年前就规定就是这样做，哦，这是上帝的智慧，也是圣经的权威，哦。第三，一起来读，防微杜渐，不让病魔得寸进尺。那个微小的时候就要处理的，一扩散开来很麻烦啊。台湾防疫成功是因为真的是超前部署啊，其实要念成超前部署哦，因为那个字是动词哦，知道吗？啊，超前部署，所以从微小的时候就很小心。当然我们比较容易控制的，我们只要把飞机场控制好，海港控制好，基本上就不容易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承认美国比较难控制的，加上。民主自由人权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管我，对不对？哈，糟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就是防微杜渐，算是做得成功了，知道吗？这所以不要让病魔得寸进尺啊！有什么病哈，不要逃避，早一点发现，早一点处理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越怕去发现，就越难处理。啊，那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，不给魔鬼留地步。保罗讲的。给魔鬼碰到我们，像踢到铁板一块一样，我们绝对不要跟魔鬼妥协。这个一妥协，他就得寸进尺，得寸进尺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这是假神啊！我们真神是不用送他走了，对啊、哦。但是假神的话，请神容易送神难啊。这魔鬼是假神啊，他控制很多人，你让他进来你就很难处理，所以我们练习属灵方面的含义就是不跟他妥协，一开始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处理，无论是肉体的无论是灵魂的都是这样办。第四，生命的价值远胜于财产。你在说哪里写的？就是刚刚那一间房子啊，对不对？房子很贵的，那个是石头的房子，那石头每一块都是手工打造出来的，房子是很大的财产，可是
全部拆掉。哇，会不会舍不得？会的程度还不够，不会，这就更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彻底觉悟就不会太舍不得了。这讲的容易，讲的比较容易了。但是我就记得很印象很深刻，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舅舅突然跑来，从台中跑来，他跟我们报平安了，我都不知道他家受了大难，你知道吗？整个大楼垮了，然后那个他们三代赚了储蓄很久才买这个房子，结果一下就垮了，银行还有几百万的贷款，整个垮了，死一堆人，九二一地震。可是他说我们祖孙三代都从一个小洞像狗洞一样爬出去，只有表皮受伤。哇，他讲的时候是喝嘎仔啊，一点悲伤都没有。银行欠几百万算了，没关系，家庭债、生命债、钱失去了，还靠神还可以活下去了啊！平常有没有这么觉悟啊？没有啦，不要说几百万，几百块有时候就舍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摸一摸，你们几百块怎么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也会有点舍不得，几百万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读过去就可以了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再加一句，人还可以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这是马太福音还有一句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生命的价值胜于财产。这不是我故意找的，这也不是蓝的，也不是绿的，我今天不讲政治。这个是美国之音，是美国做内宣外宣用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自己的网页上的东西啊，说一个要钱，一个要命。他讲这件事情，我不就今天不讲川普跟拜登，我不讲这个事情啊，也更不讲这个习大大啊。好，要讲的只有四个字：要钱还是要命？当然要先要命啦！啊，钱真的不要太介意哦。那命在的话，靠神都还活得下去的。好，最后一句话：尽人事靠主恩。我们当然要有自己的本分。我不是很大意的，我这口罩我也是不难看哦，放在衣服里面，需要时候随时都拿出来的。我吃饭到现在啊，我都尽量坐靠近门那里，你知道吗？那空气比较流通啊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还是要尽本分，知道吗？台湾只是暂时安全啊，现在渐渐开放了，不小心，对不对？说不定还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希望没有了。好，但是最后呢，有时候还真的防不胜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上帝知道一切，我们还是随时依靠神。我们读这一节圣经做今天的结束。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我们也是有本分要讲这圣经里面所要求的一些防疫的措施，但是主啊，我们实在也是有限的。我们一方面尽本分，我们也依靠你的恩惠，因为末世还真的有很多的危险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这危险当中我们很警醒，但也不必太紧张，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平安。主啊，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停在这里，但人的口才有限，时间也有限，来不及讲的，求你自己的圣灵也提醒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这个信息成为终身的祝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